我真感谢你，那我们今天可以有平安的脚步能够抵达教会，也谢谢你给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先知西班牙对于当时犹太人的警戒也同时对他们的一些安慰主啊，你就透过自己的话语照样的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那些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一个平安的脚步抵达我们的当中，也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今天来敬拜你，来守你的圣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五路没记错啊，上次是第五，对不对？是吧？等一下，你有做记号？我那记号忘了。
第五，
第五啊。OK， 好，就前一次是责备这些领袖了就是先说这些做君王的审判官的，没有按上帝的这个标准来治理国家，后面呢就责备说这全百姓都是所谓不知羞耻，就是说他们夸上帝住在他们当中但他们却不知道，或者他们知道，但他们却忽视其实上帝并不是不公义的上帝，意思说他们好像一方面同时作恶又夸神的同在，好像上帝也是帮凶这样所以就责备了他当然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常常要自己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说自己是神的子民，那我们也要常要求自己也要依靠上帝过一个神所喜悦的追求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连到了第六节但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他还继续就以这个周边的国家来做一个例子我们就读第六吧。他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这是讲到前面的话，就是上帝惩罚了那些行恶，就是拜偶像跟他们做一样事情的的这些邻居的国家目的其实是要使以色列人看见悔改因为上帝先惩罚旁边的才惩罚他们，但上帝说好像我白做了我做那么多你们好像没看见这样多的警戒先知也不断的责备他们，但好像他们都漠视他们的这种上帝对他们的这种宽容同时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我们说无可药救了，意思说已经到一个极端，就是他们的这个这种邪恶的心情不能再被矫正了但我们也可以说是上帝开始要审判要管教他们，所以上帝就没有再给他们能够悔改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有时有感动我们被光照，我们有感动要悔改，我们要抓紧因为的确这悔改的机会不在我们的手上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简单来说上帝对他子民是很宽容的他并不是马上就好像毫不留情的就责打他们但多次的这种警告很多时候又延迟他的审判证明了这犹太人是就是不配被上帝宽容的人所以上帝最后就把他们放在这个就西班牙就是跟耶利米同样年代的就是我们每次崇拜读的那些经文起因的经文你都会觉得老是说要灭亡其实这回事就到一个地步就是只能宣告这个毁灭的临近。 OK， 连到了第7节呢上帝用一个好像人的说话的方式来 来责备他们。啊，他第七节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知照我所拟定的处面，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那上帝说：“你只要啊敬畏我。”但这个翻译，它可能不是很明显了，但它原文呢会给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上帝好像不确定这样。哎，你只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难道上帝不知道你要不要怎么做呢？其实这里不是说上帝不知道，或说上帝不知道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悔改啊？在这个情况，上帝用人的性情啊，就是好像一个人啊，他愿意宽容这个得罪他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带着一个期盼啊，这个领受恩惠的人可以回转。那上帝在这里就用人的一个表达啊，就说上帝他其实有那样多的机会啊，他都是一直在说只要你啊，只要你愿意。当然这个人的悔改也是上帝自己的恩惠了啊。以色列人并没有从这些的警戒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啊。人当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机会，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都叛逆的时候，就有一点像上帝被给我们骗了一样啊，有点像好像小孩说不要打不要打我，我下次不敢了，你就算了，连转个头他又做一样的事，你又骂他，你又打他。他说不打，下次不敢，不敢，哎，你又算了，连他转过头又做一样的事情。那看起来好像这小孩很他就骗人了，他爸妈啊，爸妈常被他骗，但实际上他爸妈随时都可以打他的，那随时都可以把他惩罚一番啊。所以并不是说他爸妈真的被骗了啊，而是看得出这个孩子的确就是没有珍惜这大人给他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用词在圣经常会出现的啊，还是用人说话的方式啊。哎，平安平安啊啊，来来来啊啊，慢慢来慢慢来，呵呵，好了啊啊，我们刚开始啊啊 ，OK 啊，我们到第三章第七节啊，七节好，然后就说如果你们。就是抓紧啊，我给你们悔改的机会。他说你的住处就不致被除灭，意思说你们就不会被掳走了啊。的确啊，就是上帝在很早，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说他们要被灭了，很早很早，但一直没有嘛啊，一直还在，因为以赛亚到西班牙还好一段时间啊，就是中间还隔了几个王，也有好王在当时。但很明显就是说上帝并没有说一定要把他们交出去啊，只要他们愿意就是守诫命，守上帝的律法，就是证明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啊，就是这个记号就是守律法。但到了这个地步是没有办法啊，他们一直都不愿意啊，就是向上帝来回转啊。好了，当中有一环是刚才前面说了啊，就我们同时也要另外也要坚持，就是悔改还是出于上帝自己的主权啊。质疑上帝又同时又掌控管理万有，包括我们是否会悔改，同时他又责备我们不悔改，这看来好像有点冲突啊。但上面那一环是他自己的隐秘的旨意，他没有让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的责任就不要去说，哎，啊，反正是他在管，我就不用管。你会这样子想，你就一定跌倒的啊。圣经每次教导我们，就是说你要谨慎自己的所做的、所说的啊，因为有一天你做的一切要在上帝的这个面前要被审判了。哎，你倒不如到那天就跟上帝说啊，都是你定的，你还审判我什么啊？不能的，我还是要被审判。连上帝说，就算是，好像那个主人说的，那个对着懒惰的仆人说，就算是，你知道我是严厉的，啊，你就应该做对的事。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啊，就是在审判的时候把这个人的罪过就是推到上帝的身上啊。这就像很多不能够平衡的一些争论啊，好像你说一定论啊，跟人的这个责任啊，常常都会在那边就是成为一些的争议啊。但我其实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他实际上神一定是上帝的奥秘，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凭什么，他用什么来拣选人。但是上帝给我们能够经历的每一天的事实，是我们要对我神给我们的呼召来做出回应嘛。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我们知道的东西上面，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啊。虽然我们同时又相信他在管，但是这块怎么管呢？这跟你无关的，这是你的信心。OK， 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交给我们的事啊，他放在你身边的人啊，你的父母家人，你说哎呀，神拣选的肯定会救他，没事没事没事啊。连最后转个头来，上帝才指着我们鼻子说：“你的孩子灭亡，你的家人灭亡，是因为你。”你说怎么？你选了嘛？你都不选我，怎么可以救他呢？上帝说。我放在你身边就是你的责任啊，因为我的奥秘没有向你显明啊，他没有向我们显明，就不应该是我们可以去洞察的东西啊，可以吗？啊，所以这种讲法在圣经里面就常会出现啊，有时候你会觉得是矛盾，但其实是两种并行的啊的一个关系啊。好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悔改，而且每天啊，说从早起来就败坏自己，意思说从早起来，这是一个比喻啦，就好像说到一个人你就是说你所思虑的事情啊，你可能整个晚上都在想你要做什么，太阳一起身你就去走了。就是很急忙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一早起来做的啊。我们通常起来是慢慢来吃个早餐啊，然后我们现在人我们会从warm up 开始哈，就慢慢才开始进入我们的状态啊。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这一点啊，他知道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第一件想冲到头脑上面的就是做坏事啊，就是激怒上帝，所以这是神呢对他们的这个愤怒，可以吗？啊 ，OK 啊，我们再看一两节哈 啊，到第八啊，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就是第八节啊，遭拒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啊！所以上帝说我能够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话了啊！就是说上帝说够了啊！这个结局来了啊！长久忍耐无毫无果效，上帝越宽容他们就越糟糕啊！所以上帝说好了，不说了。也不争辩了啊，所以你要等候我，其实就是说我不再以你们，就是不再有先知在你们当中啊，我不再向你们讨论这个事情啊，所以当上帝还在开口，透过耶利米啊，或是透过西番雅啊来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呢？其实还有机会的，因为上帝还在跟他们争辩，还在跟他们好像。如果那个还在啊，就如果你回转，那个机会还在。那现在上帝说我不讲话啊，就够了啊。所以上帝不再与他们讨论，所以也就不再需要有先知啊来差派给他们啊。说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啊，这不是在安慰人啊，这就是说上帝说我不再，你们不再看到我了，再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我不再跟你们说话，在听见我说话的那一天，就是在那个审判的台前啊。 所以有点好像上帝跟他们告别了啊，这个不那个这个就是告别演唱会啊，就不唱了啊，不走，不跟你们再说这些事情啊，嗯，将来啊，耶和华透过这个巴比伦的口啊，巴比伦其实讲外邦加拉底话啊，是他们听不懂，听得懂的是先知讲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不听啊，他们还嘲笑。就是透过巴比伦的口来定他们的罪啊，所以那时他们就好像要看见一位他们很不熟悉的上帝啊，因为他们很习惯上帝很常常都会好像很容易就被收买，这样哎就没事没事啊，就只要做一点呢他喜欢的，好像我们就骗了他这样啊。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呢啊，一个很不一样的上帝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上帝开始从宽容走到审判了啊。OK，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能够，我们说还在享受啊上帝的宽容 啊，所以许多人都在这个很危险的游戏上面啊，就是在赌啊，在下赌注，到底上帝还能够忍多少？其实很多事情是错的。只是我们在买那个机会，就是说到底我可以错到什么地步还可以回来啊？因为如果明天就是耶稣回来的日子，我想很多东西不可以进行啊，很多的事情都不可能是我们还需要在想的啊，还如果明天就是截止的话啊，但我们知道明天不是嘛啊，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还很有时间，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还在下一个赌注啊，就是说到底这个事情可以拖多久啊，到底那后果啊是不是我能够承担得起来？那总会有一天啊，上帝说够啊，没了啊，但那一天临到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就是人能够完全。就是察觉跟掌握的啊，可能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或是我们的主就结束人在地上的时间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这些旧约的这些限制的这些话语啊，应该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啦，我们常会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些的时光，但是你看终究要发生的都发生了。所以聪明人就不会玩这个游戏嘛，是吧？就是说你拖延呢没有好处，因为那东西还是发生了，它不会因为你拖延而不发生。所以你倒不如就上帝喜悦的事情，就成为我们，就是我们应该转一个方向啊，就他喜悦的事成为我们一直的追求，而不是我们在等候他发怒之前。快快的回来，这样。啊，他说那个时候，上帝说我定义要做的事情就要做了，而且他用两个字，一个叫恼怒，一个叫烈怒，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再比喻的，这就是愤怒啊，就是一个极大的上帝的一个怒气啊，对罪的怒气啊，要放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不悔改的人身上。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也是我们常会引用的，就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哈，我们要常警戒自己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话语啊，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上帝要追究的话，当然是我们这些人，难道上帝要先追究那些不认识的人吗？就是上帝一定是追究这些听了话不做的人啊，因为这个罪更大啊，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却没有就是全心全意去遵行啊，其实我们不单是犯了违背律法的罪，我们还犯了就是忘恩啊，就是悖逆的罪。好了，所以 anyway 啊，这个是啊，上帝说不跟大家说了，他说我要走。他说那个时候啊，第九节，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耶和华我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那他 讲到一个结局之后呢，这里又给一个安慰啊，当然这个安慰很明显，不会是在那个被掳之前发生了，那时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是，上帝在，这个真信徒啊的身上做的一些，你可以说持守的工作，就是说先知在责备多数的人的同时呢，他给一些有信心的信徒啊，一些的安慰啊，就告诉他们啊，虽然整个时代要被审判了啊，我们也不能逃脱，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是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上帝要个别的向这些的子民来赐恩典，但这个70年过去之后他不单要使他的子民回来，他还要使万民啊。那这个万民呢，就是包括外邦人他没有真的是在70年后就完全实现70年后是犹太人回来，但是70年后的回归呢，很快就跟着要发生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要道成肉身了。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宣告，就是说这一次你们出去70年后你们回来，如果还有命回来的话你们回来呢，你们要看见的一个复兴，不是那个年代的，就是耶稣基督悄悄地来到了地上他就成就了我们的救赎，上帝的愤怒就平息了。33年后他升天，天国就开始了。所以从演出来看呢，这个亮点的确是在回归之后就很靠近了。如果回归之前呢，这事情还很远因为他们还在律法中挣扎着。所以有时你要看这个议员他并不是指某年某月某日的就是你从远处看一个光的时候呢，其实你很难抓到他在哪一个点上，因为你是十字方向看他的，但最少你知道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先知说再继续往前走上帝的复兴就是作为就要领到他的子民，其实当时是就是包括了外邦人所以他说这个上帝的作为他要使人用清洁的言语，那是对应于之前他们是用污秽来言语，就表示人的里头是脏的人是充满着各样的罪，但是在这个复兴的年代呢，上帝要洁净人，而且是要就是不单是犹太人是广泛的，连万民都要被上帝所赦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了使到万民呢都能够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来荣耀他，就是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清洁的嘴唇不是刷牙刷干净现在嘴唇的确是指到被圣灵所重生所更新的人，他才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上帝的心意来向上帝来祷告所以不信的人呢也想祷告他，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被赐予这个信心，所以他讲的话不叫做清洁的嘴唇的话，就是说他不能够出于对上帝慈爱的信心而发出祷告的话语。OK， 所以清洁不是真的是讲很干净的话是出自于一个没有污秽的良心就好像小孩很天真打破了碗，还是跟爸妈很天真，因为他很相信你不会骂他，他没有罪疚感连父母也是看到孩子这样天真也就算了，也不骂他直到他注意不是出于故意的就不生气了。那一个不信的人呢，他就没有这种天真在神面前，他一定要装要城墙他好像要跟上帝理论这样子 OK， 他没有办法好像已经知道上帝爱他，没有那个感觉 OK， 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不信的人呢，他要用很多的道德很多的行为来做辩护就好像那些坏蛋 请了很多的律师给他打官司，那总是一箱一箱一箱的这些，啊，这些材料啊，就要为一个坏人，明明就是坏的，但是他要被法庭从黑讲到白啊，很费劲啊，还要很难啊，但没做错的人就很简单了，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好吗？所以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个记号啊。所以简单来说，祷告开始是出于就是圣灵啊，在我们里头的一个洁净，就是一种隐秘的洁净，就是圣经常用的字眼，就是洒去我们的罪。就当时摩西用这个基督的血洒在这些百姓的身上，其实就预表了有一天圣灵要把人心中的罪洒去。OK， 那这个洁净我们内心的污秽跟良心的不洁，这个它不是只是一次啊，就这样做完了，连我们很快就弄脏了。他把对上帝这个慈爱恩典的信心也赐给了我们，以致我们从那一天被赦免之后，我们可以不断的继续用信心来向神求洁净。所以第一次他洁净你，但他也给我们信心可以一生的来祈求这个恩惠了。所以人必须要有这一个开始啊，不然呢这个赦罪就一直都是童话故事啊，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啊成为一个人一个就是他整个灵性的一个里程碑就下不来，就是他在等这一刻。很多的天国啊，你说你可以讲到很远很远很远，但对他来说呢还没有办法开动，是因为这一个就是那个引擎还没有开啊，就是他没有办法经历第一个的生命。他对他自己说，天国再好都跟我无关啊，因为不是我的决定。但是一被上帝赦免的人呢，他知道天国就是他的，因为那个完美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属神儿女的人。那他最后一句话说，不单是这些人被洁净可以祷告，他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侍奉上帝，同心合一就是弯修的，这是就是说用一个肩膀来服侍上帝啊，意思说彼此虽然不同啊，外邦人跟犹太人啊，但他们却可以放下这种彼此的不一样，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服侍神，这也讲出了。人被神改变之后可以爱神，也同时也愿意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在天路上面呢成为彼此扶持的人。 OK，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在他们这个极大的苦难之后，上帝要给他们兴起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教会的将来，他们要看见神的应许实现在万民的身上啊，不单只是犹太人的身上，可以吗？啊，好了，还有几分钟啊，你们有问题吗？这个认罪啊的祷告，或者说求赦免的，或者被洁净的祷告呢，其实也，我，当然我有机会我讲一点点啦，就是说，时间久了，但你慢慢经历，就是你重新回想啊，就是那一天是什么事情啊？我其实也常常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很小我就开始祷告，我就求赦免，但每次都感觉好像没有被赦免啊。就从小我都是这样祷告的，家人都是这样教我。我说祷到二十几岁啊，就已经祷到已经算是大人了啊，还是没有感觉哦。有时又进食啊，又什么的哈，什么招都出过了哈，就只差没有去灵恩派那边找什么东西啊，总之其他都做了啊，就是什么会啊，什么各种的聚会啊，都想去感受一下，因为感觉不到这个东西嘛。好久好久之后，有一次啊，但我很大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也已经侍奉很多年了。终于，没有特别的一个晚上啊， 对，也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就是有一天了啊，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呢，就感觉到上帝就赦免了，就一直想说那关键在哪里，那天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是这一天，不是其他，为什么不是之前，为什么一定是这一天。因为我一直都，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啊，到底啊那个区别在哪里。是相当后期啊，就是后来我也开始注意这些经文啊，有一个感，一个想法啊，开始比较清晰的，就是说可能啊，可能是这样，就是我以前也在求圣灵，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像就好像一个人啊，他很紧张的时候呢，他的肩膀很硬，他就一直有点松起来，这样其实他自己不知道的，你去跟他拍拍一下啊，他才会哦，他觉得哎，怎么我那么硬啊，应该 relax 啊，就是你没有什么事嘛。但是人有时候在焦虑的时候或者在紧张的时候呢，他会绷紧啊，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哎，我有点感觉到，或许我以前每次祷告呢，我都很紧张，因为我预备好自己要辩护啊。我跟上帝说：“你赦免我，但是。”是人家害我的，我要很多的理由啊，就是我是知道我错，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我彻底错，我知道我不对，但我又很不愿意说我是一文不值的，我不愿意，我认为我好歹应该好过一些人啊，怎么样都牧师还没有这样差的哈，我又做了这样多事奉，我就算不好，我也不像这个人，我也不像那个人啊，上帝你应该看得到啊，所以我好像常常没有真的想要完全的认罪啊，我给自己带着很多的武器啊，要就当上帝要骂我的时候，我要防备嘛，要给自己做辩护，所以我好像每次都上帝说看到我来。走了，上帝说你不想跟呵呵不跟我讲话，就是你都不是来求的，所以每次空手走了，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可能上帝真的很可怜我，他用了好长时间，直到我开始什么都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那时我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求啊，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的能够明白说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啊，就是跟别人一样啊，在神眼中啊，你做什么也只是上帝让你做，不让你做你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啊，错就是错，而且是极度的错啊，一个不感恩不知恩的人的罪是很大。所以anyway，这可能是一个转变了啊，那个转变其实对我来说是好像起死回生的啊，我现在就明白了，连很多事情就 make sense 了，就开始有意义了，说侍奉啊什么，我开始就知道啊是这回事啊，因为是这种喜乐的延伸来的，原来侍奉不是人家叫你做的，以前我侍奉是人家叫我做的。是人家告诉我说啊，你很有恩赐，你应该做，教会很有需要，你应该帮忙，是一种的责任，也是我的骄傲了，我觉得我可以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是一种延伸啊，就是不快乐的侍奉啊，我每次侍奉完回到家，我都觉得很孤单，这样我觉得哎呦，我今天在会场啊，有时一些大聚会啊，讲到了什么，你说有几百人。那个感觉呢很好啊，但是一散会人家就走了，就说哎留下来留下来啊，呵呵，你要那个感觉吗？没有了，一下子啊，你做那种主角的感觉就没有了，你说哇侍奉神这满足感那样短，谁要做啊，没有喜乐的，你要在里面自己找一些快乐来安慰自己，后来不需要了，因为明白哦是这回事啊，是一种被赦罪的那种快乐延伸出去的，所以有意义啊，就觉得哦，原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啊，有时 想到天国也会有时会自己感动啊，就是以前你叫我这个人读圣经流泪，我可以告诉你，你打我都不会做的哈，你怎么对我，你怎么逼我，我都做不出来。我觉得圣经就是故事啊，什么读到启示录你会感动到流泪，就是神经病啊，不可能的，不会做这种事，也做不出来。现在会的，嗯，我有一次就听圣诗，很古老的圣诗啊，就唱到将来与主相会，我就流泪，我说莫名其妙，哭什么哭，是不是过敏呢？不是哦，的确真的有那种快乐的感觉啊，我来见主面了，变好，都，所以我常讲这个东西啊，但是可能你没发现。你们是跟我一起成长，所以你们不要怪我。OK， 没有人有办法是一次就把。我在发现我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要重视这个良心的不安的信号哈。同时啊，也不要用许多外在的行为侍奉来遮掩自己的平安了，这也是我现在的感受啊。最少我相信这几年下来，我读的圣经跟我的信仰就吻合了，不然以前好像是没什么关系啊，因为他讲的那种好像从来都不能够体验的，什么喜乐，说喜什么乐，然后根本都不一样嘛，就现在。他靠近我这次去哇好了，我讲一讲没关系，你放上去等一下大家都听到。我去灵粮堂讲到嘛，你们也跟你们说了，他们是特会啊，他们能特会你们知道，就是很多人是那个刘同牧师啊，他们都来了，是加拿大东部的一个聚会，就是他们每几年会办，因为我是讲员，所以我也得在场啊，所以我两天我都在场，就全部的聚会我也听了。连到我讲的时候，我也就讲这种信息了，就是我平常的信息了。讲完之后有一个区别，当然大家都 OK 啦，没有什么没有吵架什么的，只是说我们后来完了也有一些对话。的确，他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认为我们讲太多，悔改，讲太多，就是信徒要，就好像上帝给我们在考验当中，学习啊，苦难，学习忍耐，学习悔改，学习什么，他们一个都没有提的，就我听了这样多堂道，他们一个字悔改是没从来没提过的，苦难也从来没提到，他们提到的就是要跨越，要胜过啊，不要看苦难，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对他们来说呢，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好像耶稣还在十字架上，他说好，他没有直接说我了，但是他说好像耶稣还没有下来，所以他还在受苦。他说今天耶稣在天上了，所以基督徒是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胜过一切的难题。那很吸引人啊，你这样子讲，对吧？但是不事实，不现实啊。灵恩派人多少个我认识的那一批人，十几年都在他们的这些问题上面痛苦到不得了。你一直跟他打吗啡，你要跨越，你要跨越。那个 key 是他没有被赦免，那怎么跨越？我是知道那种道的，因为那种激励课程我也讲过的，我也知道怎么讲那种道啊。的确，你讲耶稣得胜了，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很害怕的，对对对对对。但是问题不是害怕，是得胜的耶稣用最大的能力来管教我们了。现在不是魔鬼欺负我们耶稣得胜，而是上帝自己管教我们，所以上帝要管教我们，让我们悔改之后可以经历得胜。他们把这个不是说他们否认，但是他们不就是这样，就是不提了啊。 嗯，的确有这方面的，啊，但其他就不讲了，有的比较离谱的不说，但就在这点上有点可惜了，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说人只要坚定的相信，就一定可以得胜。我想这还不是完全从圣经来的。然后我们虽然说自己是传统正统合乎圣经的教会，你看你读这些经文，要么你就说旧约全部是历史，我们不需要管，对不对？因为大量讲悔改了嘛，对不对？你说完全不管 ，OK？ 如果你说旧约也是上帝的话，也是对我们讲的话呢，你就要看到耶和华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上帝，也是管理全地的。他要用谁就用谁，他要打倒谁就打倒谁。为什么以色列受那么大的苦楚呢？不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是因为人犯罪，上帝用苦难就是罪的代价来让我们明白罪的刑罚和愿意回转。好，就是感触了啊，和就一次了啊，以后也没机会，我就跟新一说我们忍一下，这两天啊，反正我是没有听过，也没见过他们这些，就是大牧。这次是周深柱没来啊，他可能也退休了。
嗯，
不过刘同算是老大了，算够大了。
刘同还真听过他的讲的
啊，
这个 video。
然后
请
他很多的，
他好像是
他在加州都很红的，
嗯，
很多神迹啊，他分享很多。你如果你不要有什么批判什么，你就听 ，OK 的啊，就是像一个老牧师跟你讲很多神啊、大能啊这些见证啊。但如果你细听呢，你就会听出他不是坏啊，但是他会忽略一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无意啊，不过啊，录了音了，糟糕了，肯定有人听到会说我在骂林元培，我没有骂啊，我参加啊，我跟他们一起唱诗，跟他们一起祷告啊，只是没一起吃饭而已，因为我肚子不舒服，我回家了。好了，我们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聚在这里啊，也有机会。一起来查考西番雅书上帝你透过他对以色列民的这个警戒，同时我们也感谢你在你管教之后你也向你子民来施恩你应许他们一个真正的复兴要临到他们的当中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你要把教会赐下来让凡神所拣选的子民都能够合而为一一起用清洁的心来向你祷告一起同心合一的来服侍你是吧你继续在我们今天获权在教会的当中继续你这方面的工作愿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都经历你这奇妙赦罪的恩惠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慈爱所点燃我们能够开始明白许多在圣经所应许的并不是一些抽象不真实的事的确都与这个恩惠有关所以我们可以更加确信的来追求你的应许实现的那个日子主人带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哦，好，谢谢。